多家官媒高級黑，習近平政權不穩，港警脅迫诬告議員，男子拒絕赴英國申請庇護，湄公河嚴重缺水，專家指中共霸凌東南亞國家，卡努來襲，南韓萬人轉移，海陸空停擺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11日，星期五，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，我是林欣，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。中共為保北京雄安，下令水庫泄洪，突如其來的洪災不知道造成多少生命的喪失。而水災期間，中共高層據傳在北大河開會，沒有在救災現場露面。洪水逐漸退去後，中共又開始做show救援，唱讚歌並積極維穩，引發民眾憤怒。而就在民怨沸騰之時，9號多家主要官媒發表重磅文章，不但將水災的責任卸駁給習近平，還突出了習近平人民領袖的名號，並給他安了一個新頭銜“實幹家”，被指官媒在幫倒忙高級黑。有學者認為，很多百姓已經切身感受到習近平在很多事情上都搞禍了，這樣對習的權力造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。请看报道。
中共央视网8月9日在人民领袖习近平专题发文“实干家习近平”，而且放在网站置顶位置。文章称，海内外舆论高度评价习近平是位实干家，这样对习近平包括设立雄安新区在内的政绩大力赞扬。资深评论人蔡神坤9日发推文说，央视此时此刻推出重磅报道，人民领袖或实干家，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。无论当前的经济数据、灾民的愤怒哀叫，定是难以逆转的国际关系，都同这篇报道显得如此滑稽可笑。旅美学者胡平9日对大纪元表示，官方称习近平为实干家，是所谓思想家的升级版。因为这几年习近平的著作出了一本又一本，成了全国甚至全世界最高产的作家，所谓思想家，我相信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够接受。中共总理李强8日露面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称习近平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救灾，外界怀疑这个是李强给习近平为这次洪灾孭祸。紧接着8月9日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，切不可松劲。文章说，近日习近平提醒受灾地区，尤其是山区，要防范次生灾害，切不可松劲。党媒亦证实了习近平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，似乎是配合李强甩锅。8月9日，中共军报发表大头条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决听从统帅号令，解放军同武警部队挺英担当，筑起抵挡洪水的钢铁堤坝》。军部同样证明了习近平亲自指挥，不过最主要的是文章关键是要故意展示军队一直在听从统帅号令，那就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间接告诉大家火箭军换将后军心不稳，正严重侵蚀习近平的权威。还有8月9日，新华社大头条发表文章，题目是《中华论》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，这个应该是习近平去北大河开会前就安排好的系列宣传之一。文章再次提到习思想主题教育，称揸好调查研究，响查实情、出实招、求实效上下功夫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这篇文章发出的时间点非常不合时宜，因为中共刚刚响北京周边制造了洪灾，做苏式救灾又招嚟骂声一片。新华社此时却偏偏提调查研究，还说查实情、出实招、求实效，中共高层都不在京城，怎能够调查研究？不禁令人怀疑这个不是在宣传习思想，而是帮倒忙。自7月29日以来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东北等地遭遇洪水袭击，到处汪洋一片。然而洪灾发生后，只有负责主管水利的中共副总理张国清出面救灾，七常委没有一人现身灾区。随后中共新华社等官媒连续发文，声称习近平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 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。而中共当局呢次洪灾中嘅表现引发极大非议，包括涉洪水浸涿州、被批保北京、保雄安，以及海绵城市建设嘅失策、救灾中嘅宣传造假、穿煲等等。其中由于涉洪，河北省涿州灾情惨重，水浸四层楼高，导致撤离唔切嘅数十万居民受困伤亡，民怨沸腾。北京上月底发生洪灾，门头沟成重灾区。新华社五号曾发文话，习近平响八月一号指示，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，要经受得住呢场考验。胡平表示，习近平呢句话无异于告诉我哋，后嚟河北省书记魏岳峰讲噶，河北要坚决做好首都护城河。与其讲系拍马屁，不如讲系贯彻习近平指示。当年大饥荒年代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话，四川必须要调粮食俾中央，四川可以死人，首都唔能够死人。其实呢句话系当时个中南海要求佢讲噶。周恩来、邓小平都对李井泉话，北京饿死人影响大，北京唔能够死人，四川人必须做牺牲。胡平表示，中共嘅宣传冇效果，人们心中有数。事实上，习近平的灾难性决策接二连三，搞了好几年的动态清零，结果不得不一朝放弃，劳民伤财，中共感染死亡人数亦是个谜。作为当局过去几年对民营经济进行的打击，现在经济不好又赶快急刹车。胡平说，他做的事情不是搞弯了，就是搞成烂尾工程。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了更切身的感受，这个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。香港资深作家颜纯钩八月九号在脸书上说，历来天灾是民变的导火线，中国这场水灾会如何蔓延，就等我们拭目以待。
发生在2019年的元朗721事件，当时大批白衣人无差别地袭击市民，香港警方卻試圖將它篡改為兩幫人發生衝突，並控告當晚受襲的時任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參與暴動。在這個案件即將開審之際，曾經上庭指證白衣人的男子鄧德全說，港警上門威逼他指證林卓廷參與暴動，否則就會控告他參與暴動。拒絕後，他的銀行帳戶遭到凍結，因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，他匆忙离开香港到英国申请难民庇护。请看报道。
邓德全近日在英国接受访问时说，7月29号中午，一名国安警员和两名便衣警察上门，其中一人对他说，你要上庭指证林卓廷参与暴动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愕然地反问对方是怎样一回事。警察说，你如果不指证林卓廷参与暴动，我就会告你参与暴动。因为邓德全7月2号当晚在现场，他再问对方有没有法庭的传召证人令时，对方没有出示，然后离开。邓德全两日后到汇丰银行自动柜员机提款失败，银行的职员和分行经理对他说，你有约20万港元的账户被冻结，职员声称这个是政府的决定，银行没有办法。邓德全说，他只能够动用他在东亚银行的存款约2万港元，买机票用了19000多港元，抵达英国时身上只剩下80英镑，没有足够的钱申请英国容许港人在当地定居的 BNO 签证，最终决定申请难民庇护。邓德全向网媒追新闻说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命没了就找不回，他庆幸自己不在香港入境处黑名单之中，因此能够离开香港。他说，他踏入英国国境时松了一口气，打算呼吁英国国会向英资的汇丰银行施压。随后港警回复香港独立媒体时说，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，不作评论。汇丰银行则在回复江传媒时表示，冻结账户传闻未经证实，基于保密原则不便评论个别个案。至于721袭击市民的白衣人，至今有14人被起诉，8人成罪，5人候审，1人罪名不成立。
中共政府肆意修建水坝，已经严重影响到邻近国家的生态环境。八月中旬，东南亚主要河流湄公河面临严重缺水的情况。这个问题来自于中共政府在湄公河上游修建的水坝建筑群，受到中共政府拦截的影响，湄公河的正常生态遭到严重破坏，引发东南亚河流沿岸国家的高度不满。请睇报道。
各国政府谴责中共为了满足自己的电力需求，堵塞湄公河，造成下游灌溉问题，河流富有营养的沉积物减少，这样将直接造成东南亚国家的粮食不安全，农作物产量下降，间接影响各国经济活动。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东南亚项目主任艾勒表示，在中国上游区域有11座水坝加剧了危机，而气候指标表明湄公河正在发生严重干旱。他表示，北京在雨季从河流中取水，然后在旱季将水放回河流进行水力发电，这个加剧了目前正在发生的干旱状况。由2020年开始，中共的水坝从湄公河中截流了 10% 的水，减少了雨季下游河流的流量。当局拒绝承认河流在雨季流量需要强劲的特点，执意拦截水流。中国问题专家石山指出，中共肯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接受国际河流法的限制。在这个之前，中共将投资、贷款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专项基金捆绑在一起，对东南亚国家推行一带一路，简直将控制河流上流当成自己的资源。石山对大纪元说，通过主导这样的事项，中共对东南亚国家展开积极的共识，要求东南亚国家向他靠拢，以包括投资、通报水坝蓄水放水信息在内的方式拉拢他们。所以好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就对他低头，让中共建设军港。
八月十号，热带风暴卡努席卷朝鲜半岛，带来暴雨和强风。南韩当局疏散了洪水灾区的10,000多人，并关闭了学校，同时航空、海运、火车的服务都被取消。请睇报道。
卡努在南韩东南海岸附近的巨济岛登陆后，由南向北纵观朝鲜半岛，移动速度为每小时25公里，预计八月十一号进入北韩境内，并可能会袭击首都平壤。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，该国已经准备好防洪措施和抢救农作物。南韩内政部表示，台风导致很多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地下通道关闭，350个航班停飞，数千列火车停运，100多艘客轮停运，10,000多名居民撤离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。南韩气象专家李延浩表示，卡努是第一场直接掠过朝鲜半岛的风暴，海面温度的升高令它的威力更加强大，气温越高，风暴获得的能量就越大，因此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强的台风。南韩上个月遭到强季风降雨侵袭，那场灾难导致40多人死亡，其中14人死于被淹没的隧道中。
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